2026年1月3日凌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搭乘直升机从天而降，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之势突袭总统官邸。昏暗中，总统马杜罗刚从睡梦中惊醒，还没来得及穿好裤子，就被全副武装的特战队员架住，双臂按倒在地。短短几分钟内，马杜罗居住的军事基地被攻陷，马杜罗夫妇遭美军生擒，并被迅速转移出境。
张狗剩，你上周干啥去了？为啥不更新视频？太不像话了，观众都在和我反映了。
我家母猪下崽了，一胎下了5个，我去做产后护理去了。马杜罗那孙子就在里面跑不掉了。最后行动前我说几句，首先马杜罗的行为和做法极不负责，罔顾事实，严重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民族情感。我们这次行动要紧密地团结在以川普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执行党的决定，遵守党的纪律。巴拉巴拉巴拉。哎，你们听没听我说话？
听了听了
听了
听了。
行吧行吧，动手。不许动，知道错了没？居然去给习近平做舔狗，我看你真是活够了。
不舔了不舔了，再给我个机会。
给你机会你都敢抢我工作了，我最近都拍不到总书记马屁了，必须治了你。美洲历史上头一回，一个主权国家的在任元首被外国军队跨境抓捕，消息宛如重磅炸弹传遍世界，北京那边更是被惊得目瞪口呆。这可是当着全世界的面给了平平一个大逼斗。马杜罗一直号称是中国在拉美的铁哥们儿、全天候战略伙伴啊，这下可好，特朗普直接把中国苦心经营十几年的盟友给端了窝。1月4日凌晨，中国外交部火速发出声明，对美军行动予以谴责，声色俱厉地痛斥美方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要求美军确保马杜罗夫妇人身安全，立即无条件放人。这话听着挺硬气，其实也是没办法，远在万里之外的这个战略伙伴轰然倒塌，中国这些年压在委内瑞拉的巨额贷款和政治资本眼看要打水漂，心疼钱是一方面，更窝火的是脸上挂不住啊。过去中委两国称兄道弟，高调结盟，结果川普说动就动，根本不把平平当回事。北京1月5日6日连续2天深夜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连拍桌子带砸板凳，提出严正交涉，怒斥美国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说要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在委合法权益。但谴责归谴责，真刀真枪干是不可能真干的，面对木已成舟的局面，北京再闹得欢也没法把马杜罗弄回去。所以几天后，北京的口风就开始微妙的转弯了。1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被媒体连番逼问后，毛宁带着专属无辜表情包说道，无论委内瑞拉政局如何变化，中方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意愿不会改变。我帮各位观众老爷们翻译一下，毛宁是说谁上台都好说，中国的生意还得接着做。短短几天，北京从拍桌子瞪眼的愤怒变成端着架子打哈哈，其实就一个目的，认栽了。但钱不能认亏，该想办法捞的还得捞回来。马杜罗被擒不是一夜崩塌，而是一场拖了16年的慢性溃烂，先是蜜月，接着债务，再到维稳，最后才轮到清算。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只是结尾，而真正的开头是在签字笔落下的那一秒。早在1999年，查韦斯上台第一年就迫不及待搞了个环球寻亲访友之旅，其中一站就是北京。查韦斯第一次见到江泽民就满嘴称赞中国是真正平等互惠的伟大朋友，签了7-8项合作协议。此后几年里，中委高层你来我往，好不热络。2001年，江泽民访问加拉加斯时，两国顺势把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查韦斯乐坏了，当着江的面大拍胸脯，中国人民支持委内瑞拉反帝斗争，我们两国前途光明啊。到2006年8月，查韦斯已经第4次访华，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握着他的手，笑称查韦斯是中国的老朋友好朋友。短短7年间，查韦斯跑北京比拉美其他元首加起来都勤，成了名副其实的座上宾。北京领导人从江到湖，对这个反美斗士都是又拉又捧，一边夸他同志加兄弟，一边以实际行动送上大礼。而查韦斯是看中了中国有钱有技术，还有对付美国的共同志向，双方可谓一拍即合。中委这场红色联姻说白了就是各取所需的等价交换，委内瑞拉坐拥世界最大已探明石油储量，正发愁怎么把黑油变现，中国外汇储备爆棚，世界工厂饥渴难耐地四处找能源。查韦斯跟美国交恶，迫切想摆脱对美国石油市场和西方金融的依赖，正好引入中国这个新欢来提供资金技术，好让自己腾出手来跟美帝掰手腕。北京也盯上了委内瑞拉在拉美的地缘价值，北京一想，嘿，这是美国后院啊，拉一个反美急先锋入伙，不失为在西半球插旗子的好机会。 于是两边一拍即合，一个要钱和援助摆脱美国，一个要油和地盘扩张影响力。2007年，中美双方签署了11项合作协议，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建立中美共同发展基金。根据协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先拿出40亿美元真金白银，委内瑞拉国家发展银行配20亿美元，合计首期60亿美元，成立这个联合基金给委内瑞拉搞发展。简单说，这基金本质上就是石油抵押贷款，中方提供巨额贷款，委内瑞拉则用未来若干年的原油供应做抵押还款，典型的用明天的石油换今天的钞票。不过这真不是什么大撒币，在这笔交易上，中国相当现实，把合同条款设计得明明白白。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PDVSA， 记住这个简称 PDVSA。 下面要反复说， PDVSA 和中石油签署长期供油合同，约定伪方每天天天要供给中方一定数量的原油和燃料油，中方支付的购油款呢，不直接给委内瑞拉，而是打进国家开发银行在北京设立的一个伪方专用账户，用作偿还贷款本息。协议规定，伪方账户余额必须始终保持至少相当于未来一季度还款额的 1.3 倍，确保还款不脱节。要是油价下跌或伪方产量不足，导致账户里的钱不够还债怎么办？人家也想到了， PDVSA 必须追加供油把窟窿补上。如果油还是不够，那委内瑞拉财政部就得掏美元补差额，等于中国用铁合同锁死了石油还债，给自己上了双保险。凭着这笔石油抵押贷款的输血，委内瑞拉政府如愿摆脱了西方金融市场，高兴的一脚踢开世行，美滋滋的宣布走上了一条自力更生的独立发展道路。钱有了，底气也足了，中委蜜月的热度很快从纸面转化为行动，遍地开花。两国迅速推动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合作项目，誓言要把委内瑞拉带入一个中国速度的新时代。先说能源领域的合作，当年最轰动的就是奥里诺科重油带项目。委内瑞拉那片超重质原油蕴藏量惊人，但开采难度极高。查韦斯爽快地邀请中国石油参与开发，双方合资成立了西诺温莎石油公司，中石油拿了 40% 股份，负责提供技术和资金。查韦斯大手一挥，许诺给中方更多油砂区块的开采权，这一出手就是大片油田呀，可见查老哥对中国够意思。再说基础设施方面，中国贷款的一大块被委政府投入国内基建热潮。2009年，两国签下造价高达75亿美元的合同，由中国铁建承建委内瑞拉第一条高速客运铁路，468公里长的蒂纳科阿纳科高铁。除了铁路，还有公路、电站、灌溉等一堆工程，都能瞧见中国公司的身影。航天合作也是高光领域。2008年10月，中国用长征火箭把委内瑞拉第一颗通信卫星西蒙波利瓦尔卫星送上太空。查韦斯在加拉加斯卫星控制中心喜极而泣，挥舞国旗高呼这是伟中友谊的丰碑。此后2012年、2017年，中国又帮他们发射了两颗遥感卫星用于军事侦察，这可是拉美国家头一份。还有电信和家电领域，查韦斯政府积极引入中国的通信技术和家电产业。委内瑞拉国有电信公司与中国华为和中兴合作升级全国通讯网络，还筹建合资企业生产手机和通信基站，中兴公司帮他们在委内瑞拉建立了手机组装线，华为也计划生产路由器之类的设备，瞄准整个拉美市场。同时，中国海尔集团进军委内瑞拉，双方宣布合资建厂生产冰箱、空调、电视。查韦斯甚至在竞选集会上炫耀成箱的中国制造的冰箱和洗衣机，承诺以超低价卖给穷人，把中国制造搞成委内瑞拉制造。别以为中国只盯着石油，查韦斯手里还有金矿呢。2012年，他把加拿大公司踢开，转身把委内瑞拉南部的拉斯克里斯蒂纳斯超大金矿开采权给了中国中信集团，签署协议共同开发。那儿有储量1700万盎司的黄金，是拉美最大的金矿之一。短短几年间，中委两国签署了几百项双边合作协议，涵盖能源、交通、科技、农业、金融等几乎所有领域。保守估计，截至2023年，双方累计签了486项协议。查韦斯对中国领导人也是各种奉承，把中国历任领导从江到湖捧了个遍。中国那边更不吝溢美之词，称查韦斯是中华人民的伟大朋友。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后来甚至夸他是见过的最富魅力的人之一。2007年到2012年是中委关系的黄金蜜月期，双方各取所需，陶醉在双赢的美梦里。委内瑞拉获得了急需的发展资金和技术支持，不用再看华盛顿脸色过日子。中国企业更是签下无数大单，从石油开采到高铁基建，从卫星发射到家电出口，各个忙得不亦乐乎。然而，蜜月里的花前月下往往掩盖着潜伏的危机，资金、项目、豪情漫天飞舞之际，一些阴暗的角落正滋生变质的菌群。查韦斯和中国都以为自己稳操胜券，岂料历史已经埋下了伏笔。
感谢大家支持我成为总统，今天起，我一定带领委内瑞拉 走向全面小康的生活。 Venceremos， 这才是你说的真正的总统继承仪式吗？
是的，尊敬的查韦斯先生，这是每届委内瑞拉总统任职前必须经历的仪式，刚刚那些都是给外人看的，这才是我们委内瑞拉发展的最核心的秘密。
好吧，那就来吧。Venceremos。
2012年末，查韦斯站在人生和政治巅峰，在中国源源不断的输血下，委内瑞拉这些年经济上歌舞升平，查韦斯用高油价赚来的钱和中国借来的款大搞福利，派糖果，穷人收到了房子、家电，城市里修起了地标性的新桥梁，他本人也成功在10月的总统大选中击败对手，实现连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胜选没几个月，这位反美斗士被诊断出癌症晚期。2013年3月5日，查韦斯溘然长逝，抱憾离开了他未竟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副手尼古拉斯·马杜罗继承衣钵，手捧查韦斯遗像宣誓就任总统，嘴里满是要继承查韦斯遗志，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豪言。然而他接手的其实是一份危机四伏的遗产，表面繁荣的背后是一个对石油更加畸形依赖的经济结构。过去那些年，大笔中国贷款被以极不透明的方式花得七七八八，催生了严重的腐败和低效。一个隐形的债务巨雷正悄然越滚越大，蜜月期被有意忽视的隐患如今开始一一浮出水面。查韦斯时代中美共同发展基金的资金运作从一开始就是个黑箱，按理说中国的贷款应该专项用于双方商定的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但委内瑞拉方面在谈判时就挖空心思，给自己预留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双方约定由委内瑞拉经济社会发展银行负责统筹联合基金的资金，可这些钱不受委内瑞拉国会的严格监督审计，中国带给委内瑞拉的钱相当于进了伪政府的小金库，外人很难知道具体怎么花的。据后来多方调查，委内瑞拉高层利用中委基金建立了一套体制，让石油销售收入绕开正常预算流程，打着国家发展项目的旗号随意支配。委内瑞拉前财政部长罗德里戈·卡贝萨斯后来披露，政府高官都通过这支基金搞项目，然后自己从中渔利，审批项目时基本不做严格的技术和可行性论证，只要领导一句话，钱就哗哗拨下去。至于项目最后成不成，那是以后的事。十几年来联合基金投入巨大，但大量项目最终沦为烂尾工程。让我们把时钟拨回2010年，把镜头推向委内瑞拉东部那片闷热荒凉的达尔塔阿马克罗三角洲，那是查韦斯时代的狂热巅峰。委内瑞拉政府指着这片连路都没有的沼泽地宣布，我们要在这里创造奇迹，代号大米力量，目标是将这片荒原变成南美洲的粮仓。为此中委联合基金慷慨地划出了数亿美元，中国国企中公国际带着救世主的光环进场了，合同金额高达2亿美元，承诺不仅要开垦良田，还要建立世界级的加工厂和实验室。起初场面确实宏大，巨大的货轮运来了崭新的重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还有全套的实验室设备，钢筋混凝土的巨型桶仓在丛林中拔地而起，仿佛外星文明降临蛮荒之地。但紧接着魔幻现实主义的一幕发生了，当路透社的记者几年后终于跨过重重关卡抵达现场时，他们看到的不是金色的稻浪，而是一座现代工业的坟场。那些昂贵的进口农机很多连包装膜都没撕，就这样整齐地停在荒草里，任由热带雨林的湿气将它们锈蚀成废铁。那座宏伟的稻米加工厂确实建起来了，却从来没碾出过一粒米，原因是这个地区根本没有通工业用电，而整个工厂设计的却是全电动流水线。这就好比在撒哈拉沙漠中心建了一座豪华水电站，为什么这群世界顶级的工程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难道他们不知道机器需要电，种地需要路吗？答案在几年后的安道尔法院档案里被揭晓了，这根本不是一个关于种地的项目，而是一个关于分钱的局。根据调查，中公国际在承接项目的同时，通过复杂的离岸公司网络向委内瑞拉高官支付了超过1亿美元的咨询费，也就是回扣。真相大白，对于这场交易的双方来说，大米长不长出来根本不重要，机器能不能赚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合同签了，款项拨了，回扣到账了。如今那片沼泽地里只剩下被藤蔓缠绕的生锈桶仓，成了当地蝙蝠的栖息地，而那些曾经承诺给委内瑞拉人民的救命粮，最终变成了一串串流向海外秘密账户的数字。再看那个轰动一时的蒂纳科阿纳科高铁， 全长468公里，横贯委内瑞拉中部，由中国铁建总承包，合同额70亿美元。2009年高铁开工时声势浩大，要3年内建成通车。然而现实给了所有人当头一棒，中国公司在当地遇到数不清的麻烦，征地纠纷、官僚扯皮、劳工罢工，工程进度是一拖再拖，离原计划完工差了108000里。时间转眼到了2021年，全线只修完1/3，最终中国铁建因与伟方矛盾重重，在2015年前后悄悄撤出项目，留下满地烂尾和锈迹斑斑的设备。再说跨国炼油计划，2012年中委曾计划在中国广东合资建设大型炼油石化基地，总投资100亿美元，估计日炼40万桶委内瑞拉重油。这项目当时被吹成能源合作新里程碑，结果几年后也黄了，原因无他， PDVSA 根本拿不出自己那40%的出资，项目从一开始就缺钱拖延。到了2018年，中方索性取消了合资计划，委内瑞拉欠债违约成这样，中石油哪还敢继续烧钱。十多年来委内瑞拉各种借债发展项目里，这类故事还有很多。高油价时期，查韦斯政府靠石油美元大手大脚，用固定汇率和巨额补贴勉力支撑经济表面繁荣，一旦油价跌下来，结构性扭曲和通胀压力立刻全面爆发。而中国的巨额贷款在某种程度上让伪政府提前透支了未来的石油收入，油还埋在地下没挖出来，钱已经预支花光了。结果当油价和产量双双不济时，委内瑞拉石油业反而因为欠着中方的石油债而无法积累资金再投资生产，陷入恶性循环。腐败横行和管理不善双管齐下，委内瑞拉原本希望借中国资金实现经济腾飞的美梦渐渐变成南柯一梦，大大小小的工业振兴项目多数雷声大雨点小，工业产值不增反降，粮食照样严重依赖进口。中委基金本想破解资源诅咒，结果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资源透支和权力寻租。到了2013年查韦斯去世时，这场红色蜜月已明显后劲不足，委内瑞拉虽然借了几百亿美元中国贷款，却没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中国援建的一些工厂要么产量寥寥，要么根本没有正式投产。按原计划，委内瑞拉本该有好几家合资工厂生产海尔家电，但最后真正落成的只有一家，而且规模小得可怜，大部分中国商品干脆还是直接进口后由政府分发，本地制造业并未成长起来。那些年靠高油价尚能硬撑，但2014年国际油价雪崩式下跌，委内瑞拉立刻因为过度依赖进口和货币超发而陷入恶性通胀，物资严重短缺。马杜罗上台后可没有查韦斯那样的好命，查老爷子为了连任大撒钱，用中国贷款买各种好处送给选民，马杜罗却接过了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和烂尾遍地的工程，他当然不敢砍前任许诺的福利，于是只能继续拆东墙补西墙。举个例子，查韦斯生前最后几个月，中国还继续提供贷款支持他的大住房使命项目，要在全国建造数十万套平价住房，这招帮他赢得了不少2012年的选票。那些房子有的确实盖起来了，让查韦斯风光了一阵。然而这些项目烧钱极其惊人，许多建筑材料和设备都要进口，成了财政长期包袱。一旦油价下跌，项目立刻难以为继，不少新城烂尾丢荒。2013年马杜罗上任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堆没完成的中国合作项目和几乎花光的贷款额度。2014年之后，全球油价一路暴跌，直接把委内瑞拉经济推下深渊，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在油价崩盘的催化下全面爆发，恶性通货膨胀让玻利瓦尔纸币成了废纸，食品和医药极度短缺，电力供应频频中断，社会陷入半崩溃状态。作为查韦斯革命的继承人，马杜罗内忧外患，腹背受敌，执政合法性摇摇欲坠。他为了稳住政权，对内一面高压镇压反对声音，一面咬牙死撑，给铁杆支持者发放仅剩的一点福利，对外则把目光再次投向远方的中国，指望老朋友能再拉他一把。然而北京此刻也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不救吧，先前几百亿美元血本无归，救吧，又像往无底洞里倒钱。这场中委之间围绕债务的博弈与一场政权保卫战便在风雨飘摇中登台上演。油价暴跌对委内瑞拉经济是毁灭性打击，马杜罗执政不到两年，就眼看国家财政枯竭，外汇储备耗尽，委内瑞拉此时还背着巨额外债。自2007年以来，中国通过各种渠道累计向委提供了约600亿美元融资。虽然高油价年份委内瑞拉用石油按计划还了一部分，但到2014年估计仍欠着中国至少400亿美元。北京开始真慌了，这笔巨额债权会不会变成坏账？2015年成为一道分水岭。据波士顿大学的统计，2015年之后，中国几乎没再向委提供新的大额贷款， 往常几乎年年都有的巨额信用额度戛然而止，这说明平平意识到继续砸钱风险太大，赶紧踩了刹车。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在内部通报里开始提示要控制对尾风险敞口，建议对尾贷款采取展期等措施，暂缓收回本金，但也杜绝再新增敞口。换句话说，北京不想公开翻脸，逼债逼死马杜罗，但也下定决心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大手笔给钱了。事实很快证明，中国的谨慎不无道理。2016年初，委内瑞拉原油产量和油价继续双双暴跌， PDVSA 根本拿不出足够石油按原协议供给中方还债，加拉加斯当局不得不硬着头皮求北京重新谈判，希望延期偿还部分贷款本金。缓一口气，中国也只能装聋作哑，默认了伪方赖账一阵的请求。于是从2016年起，中委双方陆续达成一些延期展期协议，允许委内瑞拉在一段时间内只付利息不还本金，以减轻压力。2016年，中方同意将部分贷款还款期限延长若干年，暂时不要求 PDVSA 额外供油偿还。2018年又针对另一部分债务批准延长宽限期。中国心想，真要现在逼债逼急了，马杜罗政权立马垮台，万一反对派上台耍无赖不认账，那咱才真是鸡飞蛋打，还不如目前网开一面，先稳住你，好歹还能慢慢讨点回来。除了延期，北京也尝试通过债转股等方式降低风险。2016年到2017年间，双方一度探讨 PDVSA 可以用油田项目更大的股权来抵债，比如奥里诺科重油贷的中委合资企业里，中方持股从 40% 增至过半，或者委方额外给中国更多原油销售权，用这些实物资产冲抵部分债务。到了2020年前后，经过几轮延期和调整，委内瑞拉欠中国的钱其实已经比峰值少了很多。路透社援引分析师的话说，到2023年委内瑞拉对华净债务也许降至100亿美元左右。当然，这意味着当初中国指望从高息和长期石油收益中大赚一笔的梦基本破灭，后续能拿回本金就谢天谢地了。不过再怎么样也比咱 A 股强。2016年委内瑞拉经济濒临崩溃时，焦头烂额的马杜罗曾亲赴北京见习近平，在中南海里一个劲儿求援，但最后只拿到一些象征性的小恩小惠，没有新的大额资金。这无疑反映了北京当时的冷静和务实，锦上添花可以，雪中送炭免谈，救急可以，救穷不行。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和维持友好关系之间开始小心翼翼地找平衡，这种克制既避免自己陷得更深，也多少保住了马杜罗的一口气。
尊敬的马杜罗先生，我们货币又贬值了，那群刁民已经开始闹事儿了，再不想办法，我们可能就要……
放心，我前几天又给习总书记打了好几个电话，我连美国偷偷挖我墙角的事儿都告诉他了。总书记说了，这次肯定帮我，让我放心，估计终于要给我钱了吧。
对了，前几天从中国那边发来了个顺丰特快，今天刚到，我给您放桌子上了，您看一下，估计就是借款合同吧。
这是啥呀？你先出去吧，我研究研究。喂，总书记啊，这是啥呀？我咋看不懂呢？您看我跟您借钱那事。
哎，小马呀，你咋还是这么傻呢？就知道钱钱钱的，你给他们那些刁民钱有什么用吗？你还记得我经常和你说的那句话吗？
啥呀？
如果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对喽。
我明白了，感谢总书记提点。
在债务上收紧银根不代表中国就完全撒手不管马杜罗，相反，北京选择了另一种支援方式，帮助马杜罗加强情报监控和国内维稳能力，以保住政权稳定。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了先进的监控技术、网络审查工具，甚至防爆装备，中国俨然成了马杜罗政权的维稳技术顾问。早在查韦斯时代末期，委内瑞拉政府就对中国那套维稳秘技很感兴趣。2008年，查韦斯曾派内政部官员赴深圳考察中国的居民身份证数据库系统，中方详细演示了如何通过内嵌芯片的身份证把公民各类信息纳入中央数据库，实现对社会的精细化管理。委内瑞拉一名科技顾问安东尼达奎恩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东西改变了一切，他们用芯片身份证建立了一个系统，可以追踪公民的所有行为。查韦斯对此眼前一亮，这是宝啊。十年后，马杜罗把这个理念付诸实施。2017年，委政府推出了祖国卡计划，这玩意儿就是中国的二代身份证，你懂的。而这背后的功臣正是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根据路透社调查报道，委内瑞拉2017年斥资约7000万美元， 低调雇佣中兴为其建设祖国卡系统的数据库和移动支付平台。中兴派出团队常驻委内瑞拉国有电信公司 CANTV 提供一条龙服务。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一批委内瑞拉医生和护士曾尝试通过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提供的在线平台领取补贴奖金，却发现这个网站在委内瑞拉境内被屏蔽，必须翻墙才能访问。为什么这些医护人员要翻墙呢？因为祖国卡系统让当局掌握了谁注册使用了反对派平台，于是精准封锁那些人的网络，并秋后算账。2019年，瓜伊多阵营试图组织国际人道援助物资的发放，也遭遇类似的阻挠。不过委内瑞拉显然没有学到中国的精髓，像油管这类的美国大毒草网站，他们平时还是可以上，只是在偶尔重大时刻才封锁几小时。除了数字监控，中国还提供了更直接的物理镇压支持。2017年，委内瑞拉多座城市爆发了反政府街头抗议，为了对付汹涌民怨，马杜罗花大价钱从国外采购成套防爆装备，其中很大一部分正来自中国。2017年6月，全国抗议已造成数十人死亡之际，委内瑞拉国民卫队总指挥官贝纳维德斯少将在电视讲话中却特别致谢，他说多亏了中国等国提供的非致命性高科技装备，才有效控制了局势。他口中的装备包括中国产 VN4 型防爆装甲车、水炮车、铰链防爆盾、各式防弹衣。仅2014年到2017年间，委内瑞拉就向中国和巴西采购了数十万发催泪弹，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中国江苏某军工企业。2017年5月的一次著名示威中，委内瑞拉国民卫队的 VN4 装甲车直接冲进人群碾压示威者，这场景一度让我梦回天安门。当然，中国也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2019年初，反对派领袖胡安·瓜伊多宣誓为临时总统并获欧美承认时，北京一边嘴上继续挺马杜罗，一边悄悄派人与瓜伊多阵营接触，探听对方的对华态度。说白了，中国才不在乎谁上台，关键得保证咱的钱能回来。石油不断供，什么主义立场，能换钱才算数。当时瓜伊多方面也主动向北京示好，他甚至在国际媒体发文承诺，如果反对派执政，将保护中国在位合法权益，比查韦斯派还讲信用。对此北京没有明确回应，但也没关死大门。反观马杜罗却比中国耿直得多。2019年美国通过秘密渠道向马杜罗传话，只要他肯赶走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外势力，放弃那些坏朋友，美国可以考虑放松对委制裁。但马杜罗反而一头倒向北京和莫斯科，更加卖力地扮演中俄阵营前哨角色。2019年，马杜罗在加拉加斯高调举办中国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甚至参加升旗礼，肉麻地称中国的辉煌成就也是委内瑞拉的榜样。从江吹到湖，从湖吹到西，中国领导人他都吹捧了个遍。2023年9月，马杜罗甚至不顾国内一团糟，亲赴北京与习近平会晤，这已经是他第七次见到习了。这一次，两国发表声明，把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过去全天候这种词儿，中国也就给过巴基斯坦等寥寥数国，如今给了委内瑞拉，算是刷足了存在感。马杜罗欢呼，拉美应该积极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热情赞美中国是构建多极世界的引擎，把北京当做了最后的靠山。可是，表面的兄弟情深，并不能阻挡历史的滚滚车轮。委内瑞拉这些年的内忧外患已经累积到极限，经济完全崩盘，人民怨声载道，美国紧咬不放，各种因素最终在2026年年初引爆，并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终结了马杜罗的统治。接下来，当真正的狂风暴雨降临，这对昔日的完美拍档将如何面对疾风？2026年1月2日傍晚，马杜罗会见了从北京紧急赶来的中国特使邱小琪。邱小琪是前驻委内瑞拉大使，现任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这次他领着一个代表团突然造访，马杜罗在会见中满脸堆笑地重申中委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感谢中国关键时刻给予的坚定支持。邱小琪则不动声色地表示，中委是坚定的战略伙伴，此次访问体现了中国对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又念了一通套话，说两国不仅是经贸能源伙伴，更是政治盟友，双方你来我往一番寒暄，看似热络，实则各怀心思。马杜罗急于从特使话里听出点中国元首保命的意思，可邱小琪除了场面话外滴水不漏。北京派他来，一方面是想最后摸摸底马杜罗还能撑多久，另一方面也是做两手准备，以防山雨欲来。谁知当天深夜，风暴就真的降临了，美军特种部队从天而降，马杜罗束手就擒。几年来中国最担心的最坏剧本还是发生了，美国不给北京留半点情面，这让中共辛苦经营的委内瑞拉关系网瞬间崩塌，一夜之间投资化为乌有。平平恼火归恼火，但也深知大势已去， 只能认清现实。毛宁在1月9日记者会上那番意味深长的话：
无论委内瑞拉政局如何变化，中方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意愿不会改变。
比起几天前喊着让美国放人的怒气，已经软了太多。说穿了，无非是一个利字当头。马杜罗完蛋归完蛋，中国总不能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在委内瑞拉，中国还有一大堆摊子要顾呢，100亿美元的贷款、油田项目的股权、矿产开发合同、一系列军事和科技合作协议，这些杂七杂八一大堆，哪一样不是花了真金白银换来的？中国企业在奥里诺科油带的合资项目还在出油呢，哪怕美国制裁期间，美国原油换个马甲改头换面，也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中国的独立炼油厂。再说矿业，中信集团在拉斯克里斯蒂纳斯金矿虽然折腾多年，因为产权纠纷和黑帮控制没去开采，可毕竟也是有开采权的。2014年，中国银行还贷了6.91亿美元给委内瑞拉做全国矿产勘探，为的就是将来多分一杯羹。这些可都是中国念念不忘的长远利益，断然不肯轻易放弃。时间拉回16年前，查韦斯和中国领导人在酒桌上把酒言欢，畅想南南合作的美好未来，把反美革命与中国特色发展模式激情嫁接，铺就了一条貌似绚丽的红地毯。可是16年后的今天，红毯褪色，满地鸡毛。北京通过对委合作多年间，石油源源不断运回国内。高峰时期，中国每天从委进口原油40万桶。中国企业拿下了委内瑞拉丰富资源的开采权，卖出了成堆的铁路设备、高科技产品和消费品。中国借委内瑞拉这个跳板，在拉美大秀存在感。但当发现苗头不对时，中国展现了冷酷的理性，及时踩了刹车，没让同志情谊拖累自己太深。该抽身时还是果断抽身，利益才是硬道理。而委内瑞拉无疑是这场豪赌的最大输家。10多年来借的600多亿美元中国贷款，几乎全拿石油还给中国了。庞大的债务像锁链一样拖垮了经济，换来的却不是繁荣，而是一地断壁残垣。中国帮着建的铁路没有通车，那颗通信卫星卫星一号在2020年就因故障和燃料耗尽变成了太空垃圾，合资工厂多数停摆，土地撂荒，本国工业依旧凋敝，反倒因为长期依赖外债和石油抵押，委内瑞拉错失了经济改革的良机，腐败愈演愈烈，最终酿成史上罕见的人道灾难。近5年来，有数百万人逃离家园，成为难民，国内生产几乎停滞，货币玻利瓦尔沦为笑柄，街头甚至按斤卖钞票。这样的结局，查韦斯当年做梦也想不到吧？硝烟散尽的加拉加斯迎来了动荡后的第一个黎明。革命广场一角矗立着一幅褪色斑驳的巨型查韦斯画像，上面写着他生前爱说的一句口号 Vinceremos。 曾几何时，这句话振奋人心，如今路过的行人只是冷冷瞥一眼，无人驻足。在不远处一面剥落的墙壁上，新近喷涂的标语触目惊心：毁了我们的不是洋人，是贪官和骗子，见鬼去吧！什么社会主义，什么中国援助，胜利究竟属于谁？中国或者美国，但肯定不是委内瑞拉的人民。而责任属于谁，这个显而易见，那肯定都是美国的锅，毕竟责任都在美方嘛。
丑少林方丈，孩子多，这种事情很一般，不是制度有软肋，全是美国在指挥。显卡禁运没有货， AI 发展受折磨，就散阅兵机油枪，普京三胖来捧场，产能过剩没人买，频频一直拉清单，所有数据不好看，金融战力早晚算，责任全在美方，自古以来就这样，不是我们太荒唐，责任全在美方，错全是他们的阴谋。人来浇水旁喷，背后全是华盛顿菲律宾，不老实只有美国给支持，台海风云佩若西虽然走了还在替日本派飞，也有鬼美国默许核废水，出生量在暴跌，年轻人都不妥协，不结婚不买房，躺平主义太猖狂，这种思潮哪里来，网剧够生活成风，虽然我也想不通，但这逻辑必须通，责任全在美方，哪怕这是暴雨降也是气象武器狂，责任全在美方，只要我们不背锅，日子我就照样过，只要有人喊太贵，那是窗户加关机，只要有人喊太累，那是资本主义度，只要这里有火
在。
那是底特高破坏，养了兰达超了速，全是 CIA 在追踪。外卖骑手也不缺，很多店铺走不出，很多老板在痛哭，很多文物挪了我，很多钞票没出格，穿纱线保命线，谁和真相查不出，这些问题怎么搞，必定有人在搞鬼，不用查不用问，不用思考不用认，只要要死一句话，大洋彼岸是我。